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悲苦红尘泪，师尊救度恩上半部和下半部。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借这个网上交流的机会，我想谈谈自己18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何时回想起我修炼大法近18年的经历，坎坷路上每一步都是师父以无限慈悲的尽心扶持，每一回惊险都是师父的无比法力予以转危为安。每当想起师父，就会感觉到天涯不远，岁月不寒，心里充满了光明和智慧。如今正法几乎接近尾声，我要加倍地做好3件事，去掉执着无遗漏，真正地跟师父回家。一，慈悲红尘泪，师尊救度恩。我的一生充满传奇，在我母亲快生我的时候，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由于我父亲是个军人，当时部队制度很严格，部队大院不能住家属，我母亲只好住在我姑姑家待产。有一次吃完晚饭，她一个人在家周围的小路上散步时，巧遇一位身着道袍、手拿佛尘的道士。那道士见到我的母亲，便驻足同我母亲说道：“姑娘，我要同你看一下相。”我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不信迷信，你还是走吧。”那道士说：“大家请我看相算卦，一般我收费很高，对你我分文不收，但一定要讲与你听，算是做件好事儿吧。”我母亲见那道士执意要看，就随缘了。那道士定睛看了我母亲几眼，就说道：“姑娘，你今年可是有大难呐。”我母亲十分不高兴地说道：“我还怀有孩子，你还净说些不吉利的话来吓我，那你说说该怎么解吧。”那道士说：“你怀的这个孩子有来头，他可以帮你解危。”我母亲更糊涂了，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怎么就变成解危的恩人了？道士说：“现在搞的运动带煞气，你会遭难，只有放下这个不好的工作，在家尽心养孩子，一切难便解了。”我母亲听了更是一头雾水，自己当时是国家干部，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怎么可能为带孩子而放弃工作呢？但那道士看出了母亲的心思，语气很重地说：“要命还是要工作，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我讲的可是真言呐。”后来我母亲没有听那道士的建议，我还未满月，才28天，我母亲为了下乡去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便匆匆打了段奶针，请了个奶妈将我丢给外婆，自己搞运动去了。但一切正如那道士预言的那样，母亲在运动中挨了登报批评，受了很大的精神打击，接着自己雨夜走夜路，又不小心掉进坟坑里，受了惊吓，一下子就疯了，而且病得很厉害，连家人都不认识，住进了省城的精神病院。而我父亲的家人又挑唆我父亲与我母亲离婚， 幸亏我的外婆抱着几个月大可爱的我去劝说我的父亲，才保住了这个婚姻。我的母亲病好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她受党文化毒害很深，是个工作狂，争强好胜，几年内又当上一个单位的头头，但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了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挨打挨斗。他一时想不开闹自杀，又幸亏我外婆给劝住了。但单位造反派将我们一家给赶到郊外的一个农户放柴的茅屋里住。我不幸感染了急性传染性脑膜炎，高烧40度，昏睡了7天7夜。医生都说没救了，但我还是奇迹般的醒了，活了下来，也没有留什么后遗症。因为我母亲要照顾我，所以躲过了那场严酷的斗争，后来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我从小就开了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很多景象，如仙人仙女，还有低龄小鬼什么的，而且还有预感功能，说的话很准。我外婆当时常去一个道观里供养一位100多岁的老道，也常带我去请老道看相。老道认为小孩子开天目把握不住，会到处乱说惹祸，就念经将我的天目给关上了，但我还是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些。由于父母都是领导干部，家里的生活比较富裕，我当兵退伍后分配在国家机关做公务员，后与青梅竹马的同学结婚，生有一子，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命运总是令人不那么如意。丈夫外派出国工作时遇难，死在任上，当时儿子才8岁。夫妻感情十分好的我，一度陷入极度的悲苦之中，不能自拔，精神几近崩溃，而且平时的一些养生病也随之加重。参加师父广州第3期亲授班。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气功热已在国内风行了近20年，气功界内部也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假气功、伪气功也在祸乱人间，真气功、假气功大家也分不清。家人和朋友为了使我尽早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介绍不少的气功叫我去学。我也曾参加过天河体育中心举办的全国气功博览会，见过那些气功师当场为病人治病的场景。那些气功师的模样看起来比较猥琐，大多脸黑黑的，自己对他们没有好感，而且他们为病人治病时，病人满地打滚的样子，我看了极不舒服，所以就一直没去学任何门派的气功，也许是没缘吧。1993年4月，法轮功在我所在的城市广州传播开来，伟大慈悲的师父来到有着五洋接骨、翠羽楚庭的吉祥神话的美丽南国传功讲法，羊城天地顿时生辉。我丈夫生前的一位战友就参加了1993年10月广州第2期法轮功学习班。到了1994年1月正式版的第3期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那位已经得法的夫妇到我家来看望我。他们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高德气功，师父的功夫了不得，现在正在办班，劝我也去学功。说也奇怪，也许是缘分到了，我马上就答应了。他们当晚就带我去窗口买票听课。初见师父。当晚赶到广州总工会礼堂，已经是师父讲法第2天了。在开课前，礼堂大门旁边，工作人员在授法轮功，师父法相和法轮章。我也购了一本法轮功，看见许多学员在排队请师父签名，我也兴致勃勃地走过去排队。一看马上快到时间上课了，一时心急，就插队赶到队伍前面对师父说，李老师，请您帮我签个名吧。本来师父在忙着签名，听到我说话便抬起头看着我一眼，说，我手上还有这么多没有签，马上就要上课了，今天不能签了。 我近距离看着师父，觉得好像很面熟一样，感到很亲切，也感到十分惊奇。师父不但容貌十分慈祥，英气十足，而且皮肤光滑细嫩极了，比婴儿的皮肤还细腻，根本看不出有汗毛孔，非常红润。后来学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才知道，救度我们的师父与我们的生命来源、生命构成是不同的。当时师父说他有43岁了，看上去才20多岁的样子，长得真年轻。课间那位战友通过大会工作人员，在师父课间休息时，还是请师父帮我的书签了名，我感到十分高兴。后来学了法才明白，凡是师父出的书，每一个字都有师父的法身，都具有同样的法力。早期师父传法是为了救度众生，打开局面，不辞辛劳地为学员签名治病，真是佛恩浩荡啊。想起来现在我都要掉眼泪的。我们的座位在楼上，看师父看不太清楚，但师父讲法的声音很有穿透力，每句话都如雷鸣般震撼着我的心灵。当时我就感觉师父不完全是在讲一般气功祛病健身的东西，而是由浅入深在讲人体修炼，还有关于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宇宙等高深法理。师父有着无量的大智慧，讲法从来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师父讲法都是根据在座学员不同的接受能力去讲，尽量使学员明白，真正能够得法。师父讲法中十分注意学员的思想活动，有时师父讲法会突然中断，去解释学员思想中解不开的问题。师父为我净化身体，但不知怎么搞的，我听了一阵子法就昏昏欲睡，呼呼地进入梦乡，任旁边的战友怎么喊也喊不醒，一连两天都这样。平时我在家睡不好，患有神经衰弱症，但在这里睡得很香。后来师父在转法轮中做了解释，因为我原来还有偏头痛和神经衰弱症，所以师父要为我调整。到了第四天，我真的很精神，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什么病痛都没了，浑身感到有劲儿了。我对战友说，师父说了，修炼要吃苦消业，你们明天不必开车来接我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就行了。因为我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卵巢肿瘤，原来娇生惯养的，好久没有骑车了，现在都好了，可以骑车了。家离听课地点较远，我要骑上50分钟才行，而且晚上骑车也不害怕。我们家人都感到惊奇，是什么气功这么神奇呀？一下子就将我变得这么坚强了。师父为学员开天目。后来师父讲到开天目一节时，说帮大家开天目，叫我们大家伸出手，看看有没有法轮在手心转。有的说看见了，有的说没看见。我当时是没看见，但感到手心很烫。但到后来，我看见了师父头上有一根巨大白色透明光柱直通屋顶。刚开始还以为剧场给师父打了追光灯，我还跑到楼下舞台前去看，并没有打顶灯。问别的学员都说我开了天目，是看到师父的公柱了。因为还有许多学员也看到了师父的公柱，只是颜色是金色透明的。师父在最后一天讲完法后说要帮学员清理身体，师父令全体学员起立，教大家跺脚，先跺左脚，后跺右脚，接着再两个脚连续跺。当时我好像看见，当大家跺脚时，被师父清理了不少黑色的病气，还有不好的附体等害人的灵体，就像肮脏的垃圾一样，从每个人的身体上散落下来。还看见每个学员周围都有好几个师父的法身在忙碌，帮学员清理身体。下修炼的一切契机，在学员头顶身上安装什么设备，好像是安顶设炉才要炼丹一般。 师父为学员付出的太多太多。在第三期学习班期间，讲完课后，师父在讲台上打大手印，大家觉得很漂亮，很好看，也想学。师父便开始说，这是跟宇宙层层众生讲法，要大家不要执着。参加师父几天学习班后，我好像脱胎换骨一样，人完全变了样。一是身体被净化了，人一身轻，没有病，主要是精神好起来，脸上的苦闷与惆怅通通一扫而光，心里充满了喜悦。虽然当时师父讲法的许多内容一时听不明白，但感到这个师父太了不起了，讲了这么博大精深的一个理，自己原来苦苦寻求想不明白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世间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师父在讲法中都做了解答。人的真正生命是从宇宙高层来的，人来世间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是为了修炼，为了返本归真。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炸了一下，脑袋好像开了窍一样，开始觉悟，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什么丧夫之痛，什么人生苦恼都消失了，心里暖暖的，充满阳光，有说不出的喜悦。因此自己暗暗发誓，一定要跟着师父好好修下去，真真脱离人间苦海，回到天上自己真正的家园。后来听到一些老学员谈到，师父办法轮功亲授班，事先都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功，还要打出大法轮布场，师父还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小法轮，为学员清理身体，调整身体，还有师父的法身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当那些功回来时，都是被污染的，还要洗功。师父当时讲，那些功回到身上时感到很累，我当时听到后心里很难过。还有师父全国到处办班，生活非常艰苦，一般都是吃方便面和快餐。在过去的修炼中，师父都是由弟子供养的，弟子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师父，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却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人们一颗向善的心。记得师父在法中说过，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选自瑞士法会讲法。现在想起来，弟子怎么做都难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呐。参加师父广州第四期传法班。1994年7月19号到27号，师父在广州这儿举办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办班的时间正值是我8岁儿子放暑假期间，我就给他也买了票，一起来听师父的讲法。因为我早早去买票，所以座位很靠前，儿子在楼下第一排，我在楼下第二排，这样看师父看得很清楚。后来主办单位省气功协会要我们让座给一位省里的高干，我们就带了一张小板凳给儿子在走道上坐着听课。师父这次讲法好像与前一次有点不同，第三期班师父以气功的形式讲法，还讲了很多佛教故事，这次就不同了。师父一开始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是来渡人的，是系统的讲法。师父说，前几期我们广州的学员好像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后来我就把他们的大脑炸了一下，现在他们都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因为刚开始时，很多学员都不知道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许多人都是抱着来治病、开天目，或者来听听理论等等的想法走进来的。后来大家都明白了怎么回事了，知道如何去修炼自己，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心性。当时是夏季，礼堂人多很热，有些学员上课时在扇扇子，师父叫学员不用扇扇子，说心静自然凉， 会感到有一股清凉的风。还告诉大家，起来时凳子不要弄得啪啪响，大家上课不要迟到，迟到会影响别人听课的。师父的谆谆教诲如涓涓细流，现在回忆起来还犹如在耳旁响起。师父遥治好了母亲的心脏病。这次学习班上，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师父喊口令，啪，大家跺得很整齐。这时师父听说台下有的人还没想好，就说咱们再来一次。啪的一声，大家又整齐地跺下去。师父后来说，老学员注意了，今天你们占便宜了，你们的身体已经给清理了，可以想一想你一位亲人的病，今天我给他们去病。我马上想到我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师父问，想好了吗？学员答，想好了。一瞬间师父说，好了。后来回家，我同母亲讲这件事，我母亲说，那天晚上真的感到心脏部位有些异样，像有光闪过，感到心里很热很热。后来母亲去医院检查，心脏病真的好了。所以母亲也下决心要同我一起来学大法，后来还将大法弘传到老家，当了当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师父为我儿子加持功能。当上了三四天课后，师父在课堂上还叮嘱学员写心得体会，我因为感受很深，写了长篇大论的体会文章。在师父课间休息时，我带着8岁的儿子上到舞台右侧，见师父在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轻轻地说，李老师，我写了一篇心得体会，想请您看看。儿子很积极，连忙递了过去。师父还很开心地在儿子的头顶上摸了几下，说道，这小伙子不错不错。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了我儿子很多，原来儿子读书很笨，还老生病，后来身体变得很结实，读书也很聪慧，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被保送到重点中学。而且儿子平时在学法中谈体会时，对大法的感悟很深，像个小大人儿，而且心性守得很好，小小年纪能吃亏不计较，性格宽厚稳重。后来在我被迫害的入牢笼时，他一个人生活读书，无怨无悔，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后来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研究生。师父，谢谢您。后来在课堂上教功时，师父还特意从台上下来，走到我的身边，帮我纠正练功动作。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想哭的感觉，有一种师父终于在芸芸众生之中找到了有缘的弟子了一般。当晚就梦到师父的身体十分神圣高大，像高山一样，自己是师父身上的一个淘气的小小婴孩。当时看到三界的最上层，历时高层空间那些来救度人的佛道神很多，他们为了救度这件事天天开会，还争论不休，好像在争地盘，说地球哪块地域是他们的人种待的，哪些人是他们要救的。他们好像还阻拦师父下三界，说三界有他们救度就足够了，用不着师父这么高的神来救度。他们哪里知道师父要做更大的事情，正宇宙的法这样大的事情。因为我初学大法，懵懵懂懂的，搞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含义，也没怎么在意。后来深入学法修炼才弄明白，能在这个特殊时期得法修炼之人，与师父是何等大的缘分啊。在天上都是与师父签有誓约的，是助师正法来的，所以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其责任又是何等的重大啊。这一段与师父相见得法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光，也增强了我以后修炼的信念。 后来哪怕是遇到巨大磨难困苦，都没有放弃修炼，而坚定地走了过来。二，实修不放松，幻灭出迷途。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吟实修》。在修炼前，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比较超凡脱俗的人，比如说诚心的孝敬父母公婆，自丈夫去世以后，自己比丈夫在世的时候更加关心公婆，连自己的母亲都妒忌地说，你这个媳妇做得已经够好了，对公婆比对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好，以后可以慢慢淡下来，交给你叔子们去管了，你也要考虑自己成家的问题了。我对母亲说，我公婆多么可怜呐，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替我丈夫尽点孝心是应该的。平时我对朋友也热情大方，也很诚挚。单位有一位女同事怀孕后，因家住很远，中午没地方休息，我经常看到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趴在办公桌上午休，实在看不下去，就叫他一起去家里吃饭午休，因为我家离单位很近，约十分钟的路程。这样的故事很多，讲几天都讲不完。但走入大法修炼以后，对照师父讲的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感觉自己差得太远了，发现自己对世事执迷得很深，是一个执着心很多的痴愚之人。修掉争斗心、虚荣心。由于自己长期受邪恶的党文化的洗脑，争斗心比较强，体现在单位也好，在家里也好，做什么事总想冒个尖儿、争个强，以显示自己。这是在修炼中要去的一颗不好的心。那么，师父就会安排在磨难和激烈的矛盾中去你这颗心。记得一次，单位领导突然找自己谈话，莫名其妙地训了我将近一个小时。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领导就大帽子一顶顶地扣了下来，说我私自找媒体发稿，不经领导同意想出名捞稿费，还说我拆领导的台等等。当时我就意识到考验来了，千万不要发脾气。我当时解释道，最近我确实没有给报社写文章，领导就拿出一份报纸丢在我的眼前，说道，还狡辩，大名都登出来了。我一看，在一篇报道的落款处，在政府通缉员的名字后面就写有我的名字。这我才想起来，那日这个通缉员到我办公室了解一个活动的情况，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给他，哪知他发稿时很客气地加上了我的名字。我将这个情况又给领导解释，领导就是不相信，一直在那里发脾气。当时我也能想起师父讲的法理，也知道自己争强好胜的心比较强，是应该在磨难中去掉这颗心，但就是心里很不舒服，感到很委屈，所以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往日在单位里，我的表现向来是个女强人的样子，据理力争，从不服输。领导也了解我这一个个性，一看把我给气哭了，也就收声不语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一文中讲到，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但是我这一次是强忍，离修炼人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比起我过去的心性就提高了一点点。但修炼是十分严肃的事情，这样的考验一直有，但每次我都能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先向内照，克制自己不好的习性，修掉不好的心。这样一来，自己的心性真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是凡遇到领导和其他人的批评和冤枉自己的事情，都能做到不动气，一笑了之， 而且将名利看得很淡很淡，任何事都顺其自然，不争不斗不计较。真的很神奇，就在自己心性提高后，周围的人际关系自然而然都得到了改善。原来同事们认为我心高气傲，平时也不怎么愿意搭理我，领导也认为我难以指挥，感到烦恼。现在同事们都很愿意与我交心做朋友，特别是严厉批评我的那位领导，见到我巨大的变化后感叹地说，想你大小姐原来也是显山露水追名逐利之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连性格都改了，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所致？当他得知我在修炼法轮大法时，就很有兴致地说，能把你这样顽固的个性改变的这个大法真是太厉害了，你也送本书给我看看。由此他和他的母亲都走入了大法的修炼。我本不是一个追名逐利好虚荣的人，但在邪恶的党文化洗脑下，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污染。中共邪恶的组织体系总是为了维系他们的专制权威和对人民的控制，制定了许多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条件，什么先进工作者、精神文明积极分子、工会积极分子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既浪费国家的财力，又把人带坏了，诱惑人们去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虚名去争去斗。其实在正常的国家里，国家公务员是受纳税人供养的，理所应当的在岗位上尽职尽责，根本没有额外的什么奖励。在这样的不好环境里，你不去争先，就表明你落后，在单位就会被人看不起，也很难提拔上去。因此每到年终评奖，自己很在意一些评先奖励，也因为自己历来工作尽心努力，历年也获得过许多的奖励。但自从修炼以后，这颗在意荣誉的虚荣心也是要修掉的一颗不好的心。但这个磨难来得很蹊跷，原因是自己9岁的儿子突然在4月的愚人节里愚弄了我的一位主管领导，哄他在周日去单位加班，还说是上面领导通知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当那位主管领导发觉上当后，对我大发雷霆，硬说是我教唆的，任我怎样解释他都不相信。这件事直到年底，当我被大家投票评为先进工作者时，他还记仇地拿出那件事出来说事，还给我扣了一顶不尊重领导的大帽子，硬是不同意评我为先进工作者。我知道这是帮我去执着心的，就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是我不好，没有教育好孩子，我一定吸取教训，这次先进我不符合条件，请不要提我的名了。因为平时我同那位主管领导关系处得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主管领导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对你太过分了，请你吃饭赔礼道歉吧。我说不必了，是我做得不够好，我应该替儿子向你赔礼道歉才对。其实通过学法，我学会了跳出人来，用真善忍的法理衡量事情。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那么一点事儿，只要你提高心性，什么关什么难都能过得去的，就看你想过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后来事情发展也很神奇，这位主管领导也向我要了一本转法轮书拿去看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修去情，修出慈悲心。在修炼前，我的情很重，尤其对自己的家人，我也曾被情折磨得五劳七伤。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自己对外婆感情很好，而外婆在我入伍后突然离世，死前我们都没见上一面。 我心里一直感到遗憾，很伤感。结婚后，丈夫对我也很好，几乎是百依百顺的。但丈夫在我才35岁那年就英年早逝，我为此事都哭昏过去几回，病得半年都上不了班。后来又对年幼的孩子很宠爱，一直请了保姆带他。单位有什么外出活动，为了照顾孩子，每次几乎能推辞则推辞。最后，领导为了照顾我外出，破例叫我带上儿子一起去。而单位也唯一我有这样的特殊优待。但修炼后，这些由于人的情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为私为我的心都得去。在修炼前，示范别人一提到我死去丈夫的名字，心里就受不了，眼泪忍不住的就要掉下来。通过学法后，我知道了人世间直至三界都是神造的，很迷的一个很低的空间，是给掉下来的人来吃苦还业、修炼往回返的。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业力的轮报，一切情都是磨砺，都是幻象。修炼后，自己虽然明白了法理，但要真正放下这个情，也是一个挖心刻骨的痛苦的过程，有时还会反复。有一次，我与家人突然谈起丈夫生前的事情时，忍不住又掉眼泪。我9岁的也学大法的儿子却很有悟性地对我说，妈妈，你前世是一个富商，娶了很多老婆，爸爸那一世是你最宠的老婆，你外出做生意一去几年不回家，他得病又思念你，眼泪都流干了，最后就死了。这一世他是来讨回眼泪的，叫你像林黛玉一样流一生的眼泪，你不要上当，不要再哭了呀。当时我听了感到很惊诧，不相信是儿子讲的，问道，是不是外婆教你讲的？他却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相，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业力轮报，谁欠谁的都在偿还。所以说，人一切苦、一切难，包括疾病，也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儿子都悟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幻情早就应该放下了。由于自己是老学员，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就当起了义务辅导员。当义务辅导员是很辛苦的，是凡早晚业余时间里都要到公园练功点上义务交工，尤其在周末节假日，辅导员都要去没有建立大法辅导站的地区弘法建站，有的地方路途遥远。为了节省时间，一般有条件的学员都是自费坐飞机往返。我也经常去外地弘法建站，家里只留下儿子与保姆，一般心里总是很牵挂。其他辅导员也看出来我的心思，说道，牵挂是常人的情，真修者是不动心的，没有烦恼，总是快乐的，看你忧郁的眼神，很挂念儿子吧，好好修啊。当天夜里打坐，好像感觉自己在高高的山上打坐一样，突然听到儿子的笑声，睁开眼一看，儿子在山下一个池塘边玩耍。我心里很担心，儿子一晃真的掉到水里了，我心里很急，想跳下山去救儿子。就在这当口，看到师父法身将儿子救起，一切平安无事。打坐出定后感悟良多，通过学法我感悟到，人各有命，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神安排好的，我们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左右别人的命运，包括亲人的命运。况且儿子也是修大法的人，有师父保护，担心什么呢？还不是自己人的情放不下吗？在法理上明白后，逐渐地将情放下了，心里也就清爽快乐了。因为总是外出弘法，为了照顾儿子，家里请了保姆。一般人对家里的保姆都会很防范，怕这怕那，主要还是私心作祟，怕保姆拿东西 欺负小孩，而我是修炼人，不怕吃亏。刚开始也发现保姆偷吃家里的营养品，带一些老乡到家里弄东西吃，自己知道后没有动气，只是心平气和地和保姆谈谈而已。因为平时对保姆像家人一样，吃穿用从不亏待，所以我的建议保姆都会采纳。一般年轻的保姆干的时间不长，就想要去打工，我就去帮助联系工作。因为在我家待过的保姆都跟着我学大法，一般离开时我都会花上1000元购买一台录音机、师傅的讲法录音带、练功带还有转法轮等大法书籍送给保姆，嘱咐他们要好好修。家里的保姆几乎一年换一个，朋友形容我家的保姆像走马灯一样快，而我从不介意，去留随缘，每次都是这样对保姆好。我们单位的同事都说，你对保姆太宠了，舍得这样投资。我却说，他们都是与我有缘分的人，应该慈悲对待。我不仅仅对保姆这样，对周围的人，包括院子里扫地的阿姨、大叔，都这样。心诚念正，一片净土。在我们那个地区，平常百姓家不像北方地区那样热情好客，一般不愿意让外人去家里打扰，来了亲戚朋友一般也都是尽责在酒楼请客应酬，远道来的也在酒店订房接待。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形式就要求学员在一起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练功可以在公园，但集体学法就得在学员家里。如果家里都是修炼人就没有问题，但遇到家人都不修炼就很麻烦，一般不愿意同修来家里学法。因此成立学法小组也就成了辅导员们比较头疼的事情。我是单亲家庭，虽然父母亲后来也和我同住，但一切我可以做主，因我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新购刚装修的住房，我都拿出来用作学法用途。每周日还在新房处成立了大法小弟子学法练功点，住在周围的有十几位小学员每周都到我家学法练功。由此有很多外地的同修都到我这里来交流怎样办好小同修学法班的经验。自己做义务辅导员，不但工作之余要去义务教工，还要制作一些大法的宣传资料，比如法轮大法的横额、法轮大法简介的布置广告和传单等等，都需要资金。我每次都会主动出资。每年一度的地区开展的大法学员修炼心得交流活动，租场和印发修炼心得体会资料也是需要资金。只要我知道，也会主动出资。邪党电视诬陷大法敛财，真是恶毒之极。每个真修弟子得到了师尊和大法的救度，都知道感恩的。讲高一点，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助师正法、救度世人是我们的史前宏愿。我们都是大法一粒子，自己的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自己今天的福分也是大法给予的。那么为弘传大法出点资金根本算不了什么，为大法付出也是应该的。但在这个拜金主义十分严重堕落的社会风气中，尤其对于邪党唯利是图的贪官们来讲，我们就是一群不图名、不图利、不可思议的傻子。三、正念反迫害，淬炼见真金。由于大法具有无比的威德和无限慈悲的力量，修炼人通过学大法后，不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主要通过修炼心性、道德修养得到全面的提高，大家都在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从而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所以大法在我们地区6-7年中红传得非常快，从刚开始的上万人发展到后来就有几十万人，几乎每个公园和公共场所都有练功点，大的公园就有3-4个练功点，周末的大练功活动就有上万人集中一起练功，场面非常宏大壮观。师父在红吟难中不乱中云， 正法传，难上加难，万魔拦，险中有险。中共邪党对大法的红船万般阻拦，从1996年光明日报对法轮功发难起，到1999年的铺天盖地的迫害，一直扮演着一个十分邪恶和恐怖的丑角。磨难下的考验。从1999年7月起，残暴的独裁者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与偏执，开始了对善良法轮功民众的迫害。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胁迫国家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作为一个真修弟子，怎样对待这场磨难，不就是我们对大法坚信不坚信、坚定不坚定严峻的考验吗？师父在那一段时间发了许多的经文。1999年5月8号，师父发表见真性经文。1999年6月2号又发表我的一点感想。1999年6月13日发表位置和安定。1999年7月13日再论迷信等经文。但是还是有一些学员开始迷惑和动摇，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参与了人的政治。我悟到他们是害怕被邪党迫害，因为自从中共窃政以来，整人运动没有停止过，把人都整怕了。另一个，他们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在维护人，根本没站在大法和救度众生的高度想问题。大法和师父受诬陷，大法弟子不站出来说话维护大法，那还是大法弟子吗？况且我们维护法的方式都是平和和理性的。我们给中央和省市领导写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而新闻媒体又不断发出邪恶的信息，欺骗和毒害众生。我们觉得情况非常严峻，还是抱着对政府的善意解释的态度，于7月21日一大早，我们地区的大法学员都自发去了省政府、市政府上访。那天去的人很多，大概有上万人。政府非常紧张，来了很多防暴警察来抓人，很多人被抓到各派出所。由于人太多，有的被抓到工厂集中，而有的被抓到郊外遣散。我被抓到大巴士后，拉到很远的郊外遣散。六月飞雪。大上访回单位后，单位开始对我进行严密监视和施压。听我们领导说，政府为了解决我的问题，开了十几次常委会研究对策，好像如临大敌一样，搞得气氛很紧张。第二天上午，我正给有关机关干部讲课时，驻地派出所的警察搞突然袭击，将我绑架到街道派出所，说我还在跟学员联系。在派出所里，他们强行给我播放央视诬陷师父和大法的节目。我就不断地给那里的警察讲解法轮大法修炼的真实情况，这样做是在搞文革那一套，电视里讲的都是假话。我还讲，你们这样听信谎言绑架好人是天理难容的。你们也都知道，我是一个年轻丧夫的寡母，身心苦痛不堪，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身心哪有今天这样健康。我们还用真善人的法理去做好人，难道国家还怕好人多吗？人说窦娥冤，我比窦娥还要冤。迫害大法弟子是天下奇冤，六月也要飞雪的。说着说着，当时派出所会议厅里的吸顶空调真的落下了白色冰晶，好像飞雪一样。我就说，你们看，真的是六月飞雪了，我是冤枉的，还不赶快放了我。他们就叫上所长来看。所长说，你们学员都说你修得好，还出了功能，看来是真的。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单位的领导，我们领导就开车将我送回家了。正念冲破81天监禁。第二天我在上班时，市里公安国安又将我绑架到一个他们的秘密地点，说我是法轮功骨干，要给我实施监视居住。那个秘密地点是闹市小巷里的一栋别墅，两层楼，我被关在二楼，有两个女警察监视。 楼下还有两个男警察和一个煮饭的小保姆。他们首先让我看新闻媒体的拍摄污蔑大法和师傅的片子，我说这些都是假的。后来他们就要我所谓交代我所认识的全部大法弟子的名单和一些活动情况，我说你们都比我还清楚大法的情况，我们大法修炼都是堂堂正正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今年以来你们不都在练功点派了警力监视登记了吗？还要我说什么呢？他们一看也问不出什么来，也就作罢了。后来他们就放新闻媒体采访各地辅导员的片子给我看，对我说你看人家都识时务，不跟政府作对，干嘛你就这么硬吗？我说我不是硬，是一个人做人要讲道德良心，明明是好的硬昧着良心说谎，那不是干坏事吗？况且大法和师父救了我，是我的大恩人，一个人怎么能去对大恩人泼脏水呢？那还是人干的事儿吗？有一天他们突然间叫来一帮省市电视台的人，说是要采访我，叫我不要紧张，随便说点什么。我马上就警觉起来，中共邪党向来狡诈，专门擅长制作假新闻，说不定他们放的许多辅导员倒戈的片子也是伪造欺骗大众的，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急中生智，马上盘腿打坐，双手合十，说道，你们拍吧，这个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我的真实态度了。那两个女警察连忙过来拉我的腿，但他们怎么也拉不动。电视台的人一看乱哄哄的场景就发脾气说，你们都没有搞妥就要我们来拍，无聊。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他们后来还叫了两位年轻的学哲学的硕士警察来同我谈哲学，谈人生，目的还是想转化我。我也同他们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古今中外的修炼文化，谈老子、孔子，谈佛学，谈耶稣。他们被我广泛的知识所打动，感叹地说，你的知识面真宽，什么说的都头头是道，要不是你是法轮功，我们还要拜你为师呢。后来他们的所谓政委也来了，一见我就说，你看我们对你多好啊，像对待末代皇帝一样，专门请人照顾你。我说谁会稀罕这种没有自由的照顾啊，你们会喜欢吗？他们无语，最后也是很大口气教训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公务员，要同中央保持一致，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小孩的前程，劝你还是放弃吧。我说，不管是党派还是政府，历史总是要进步的，不能总像过去文革一样搞强制、搞暴力，动不动就搞整人的运动吧。没有一点道理的措施，为什么要硬逼着我去做呢？希望你们也学会做一个明智的领导，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中共搞了这么多运动，哪次搞对了呢？后来不都平反了吗？整人的人后来也没见有几个善终的。他们见说不动我，也都悻悻地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反倒不怎么管我了。我每天可以在房间里练功、打坐和背诵大法经文，还时不时地去厨房帮小保姆的忙，和小保姆结成了好友。我还给了他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叫他今后去我们家里做客。监视我的一个女警察，她的小孩有些弱智，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欺负她。突然领导叫她出差，正值她丈夫也出差在外，她就托付我帮她带几天孩子，我答应了。等到她出差回来后接小孩去幼儿园时，那孩子又哭又闹的不肯离开。她很感慨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大好人，我们也是没办法，不得已呀。我说，你可要善待我们的大法弟子啊，今后是有大福报的。后来等到所谓的10月1日敏感日过了，他们才放我回家。我计算了一下，他们关了我整整81天。我出去后，那个小保姆真的找到我的家，我热情地接待了他，还带他去公园游玩。临走时，我叮咛他道， 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法轮大法是度人的正法，我们学大法的修炼者都是与人为善的好人。进京上访，平安归来。我本来在单位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但领导在我被监视居住期间，就将我的工作分给了我的上司来打理。所以回到单位后，领导也不安排原来的工作，只叫我打杂。原来单位的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大家不和我说话了，同文革时的黑五类待遇差不多。可见中共邪党的斗争哲学的精神毒素一直在毒害着民众。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同事，转眼间因政治风波立马变脸，就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我深知中国政治的邪恶，也没大在意他人的脸色，还是正常的学法练功，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后来有一些学员找我来交流，说外地有一些学员进京上访，还有些去天安门广场打大法的横幅，商量我们应不应该去。但有些学员却说坚定实修不一定要去北京。但我还是悟到，虽然师父的讲法没有讲明要去哪里哪里正实法，但北京是邪恶势力的老巢，去那里正实法反迫害是理所当然的。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大法弟子穿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去坐车，各种各样的彩车。我问你们要去哪里，他们说去京城啊。我又问去京城干什么，他们回答去正实法啊。我说听说去那里路很难走，有邪魔抓人。他们却不以为然地说邪魔怕什么，不够师父一个小指头捻的，正念可以镇邪啊，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去，安安全全地回。后来我与同修一起悟这个梦，大家都说是师父点化，去北京正实法是对的，我们也要做到高高兴兴地去，安安全全地回。2000年5月底，我们大约七八个同修约好一起去北京，我写了一份休年假10天的请假条，放在单位的办公桌上，就悄悄地走了。有两个同修先去了岳阳，在岳阳等我们，有几个同修后坐飞机去，在北京会合，而我们一起坐火车的只有4个人。一路上大家没有怕心，还如正常旅行一样轻松快乐，所以就很顺利，没有遇到邪恶拦截。因到北京是深夜，我给认识的北京同修打电话，看他能不能来接站，恰好他没有出差，就很顺利地接了我们。他还很开心地对我们说，今夜很奇特，天上有一道亮亮的彩虹，看来真是贵人来了。第二天我们本地几个同修会合在一起，还遇到外地的几个学员，共20来人，每2人一组打一副横幅，内容都是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大法是正法等。去天安门那日正是6一儿童节，广场上人很多，我们20个人围成一圈，同时打出横幅，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声音很洪亮，很震撼。等到警车赶到，我们已经喊了好一阵了，围观的人很多，我们大家手挽着手，警察拉了很久才将我们拉上警车。在车上大家还一直在齐声喊口号，一直喊到天安门派出所。到了天安门派出所一看，铁笼子里面挤满了全国各地来京打横幅的同修，他们一般都被恶警胁迫填写了上访登记表，而被各省驻京办事处的恶人接走了。我们来之前已经商量好了，不能配合邪恶的安排，因此我们这批同修都拒绝填写，这样他们就开始动粗。恶警先叫了几位男同修进了他们的办公室询问，听到同修的喊声，知道恶警在动手打人。后来他们叫我进去，首先叫我填写表格，说写了就可以通知单位的领导来接走了。我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牵连任何人，所以我不填。我们是信任政府，来表达个人意愿，又没犯法， 你们赶紧放了我们。他们理都不理我，就用手铐将我的手反铐在背上。一个恶警拿着大棒，大约有10公分粗，对我劈头盖脸地打来。还有一个恶警用脚踢我。我被突如其来的酷刑搞懵了，双眼冒金星，头感到天旋地转。昏昏中，我忽地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场景，马上就意识到我不是耶稣，是大法弟子，心里喊道：“师父救我！”这时我马上精神了，我急中生智地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犯法！”恶警真的停下来了，狠狠地说：“你这个法轮功怎么这样？别人打你都说我们帮他们消业，还谢谢我们，你怎么还反抗？”我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宵夜不是以众生犯罪为代价的，你们身为警察应该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怎么能随意对手无寸铁善良的百姓行恶呢？”他们无语，就真的给我解下手铐。这时我看到我的手腕处被铐得都露出了骨头，发现他们用的是扁平带尖的那种手铐，好像是用来对付恐怖分子的那种。而这时我的整个脸都肿得变了形，双腿都是淤伤，但不怎么疼，马上悟到是师父法身替我承受了。每天都有大批的同修进来，他们身上的钱都被恶警搜走。听有一个同修讲，他身上带来的上千元都被恶警拿走了。幸好我们有所准备，没带分文，也没带身份证。每天有大批的办事处的恶人来接人，来认人，还真的没人将我们认出来。我们这批人在里面已经绝食3天了，大家在里面练功、打坐、背诵经文。6月4号这天晚上，派出所的一个头头来了，说要与代表谈话。一个恶警指着我说：“你出来。”同修以为又要将我带去殴打，就手挽手将我围住。这时两个恶警像抓了狂似的，恶狼一样的向我扑来，扯着我的头发就往外拖。因为绝食3天了，我身体很弱，加上又有淤伤，好像就要昏迷了。就在这当口上，我又想起师父来，就用尽力高喊：“师父！”声音很尖很大，将整个场面都震撼了。恶警马上松手。这时那个所谓的警察头头就走过来对我说：“你们也折腾够了，今夜停水了，我们就全部放了你们，你们就回家去吧。今夜你们就不要再去天安门了，今天是6.4，那里在戒严。”就这样我们真的闯出来了。修炼真的好神奇啊，真的像梦里的情形一样，高高兴兴地去，安安全全地回。我先去了父母亲那儿住了几天练功养伤，等到10天假期满才回到单位上班。但这次回单位后，就接二连三地挨了一系列的行政处分，撤销职务，留党察看2年，调往基层单位。监仓里的法轮功阿妈。我被调到基层单位后，因那个单位是我原来工作挂钩联系的基层单位之一，那里的领导原来都和我很熟，但他们被中共恶毒的谎言洗脑后，对我很防范，很冷漠，而且每到他们认为的敏感日都会将我关到洗脑班。他们也都知道我很坚定，也不怎么理我。每次在洗脑班待上个把月，等敏感日一过，又将我接回来上班。2001年元旦，他们又将我安排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监视居住。后来我趁机走脱，找到另一位学员，又进京正式法去了。那次中共邪恶在北京天安门阴谋策划天安门自焚案，举国上下邪恶浪潮更加凶猛。 我们就在北京留下来了，与一些学员制作揭露自焚伟案的真相资料。后我们辗转去了许多地方，都是做真相资料，解救众生。也许由于我们正念不足，有些学员有怕心，有的动了情想家，所以我们这批同修都先后被绑架入了魔窟。在看守所，每个监仓都有好几个大法弟子，但警察为了隔离我，就将我与其他同修分开，那个监仓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也许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法身护佑和自己一身正气的震慑，他们没敢对我怎么样，但听他们说看守所很邪恶，一般那里的管教都是指令一些最邪恶的吸毒犯或暴力犯来管仓，一般嫌疑犯进来就要先逼着你洗厕所冲凉水澡，哪怕是大冬天，如果不从就会被暴打一顿。但是由于1999年720以来不断有大法弟子被绑架进来，所以监仓的犯人在大法弟子弘法劝善和纯正祥和的能量场的影响下，不像以前那么邪恶了。当时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女监仓主管对管仓的牢头说，她是我们政府干部，对她好点儿。主管还给了我300元的看守所的购物券，说是从其他监仓借来的，等家里送来钱后再归还。监仓里的那些人也对我的态度也算温和，大家都围过来想听听外面的新鲜事情。石凡进去的人因为环境的突然改变会出现许多心理问题，躁动不安，发脾气打人，监仓斗殴事件常有发生，还有一些想不开脑自杀什么的事情都有。我在里面就教他们和我一起练功，背诵师父的经文。对没有家人护送钱物的生活困难者，就接济他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对一些少年犯，我就购买一些纸笔文具，教他们练书法，抄写师父的红印，还教他们画画、唱歌、跳舞。我还利用监仓的强暴弘扬传统文化，经常画一些荷花图、梅花图、水果图，写上重德、向善、做好人的文字，大家看了心里非常舒服，心里很多怨气、恐惧感也都消了。后来那些问题少年都亲切地叫我法轮功阿妈，我所在的监仓因此风气也就变好了，成为不打架不闹事的文明监仓。所以女监仓主管对我更好了，凡是其他仓新来的法轮功学员，我就请他送些日用品和方便面饼干过去，他都能帮忙。因为我在饼干里藏了师父的经文和要大家坚定对大法正信的纸条，每到了搜查监仓的时候，监仓的人都很维护我，帮我掩护收藏抄写的大法经文。有些少年犯离开时还抱着我哭，舍不得。由于我什么也不配合邪恶，提审时只是弘法，其他都不讲，对邪恶的一切笔录一概不签名。最后一次提审时，恶警就折磨我3天3夜不让我睡觉，直到我呕吐昏迷才放我进仓。仓里的人对我真的很好，有的打水给我洗漱，有的泡面给我吃，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说也奇怪，以后的2年半里好像恶警将我遗忘了，除了2次所谓领导来转化我外，再没有人来理会我。在法庭证实法，也许我在那段时期好像很安于那样的修炼状态，没有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到第3个年头，邪恶的检察院才想起来起诉我，法院又开庭对我迫害。记得那天去法庭，来了几个法警带我上车，我在车上就同他们讲真相，一直讲到法庭。一下车我就开始喊口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受迫害是千古奇冤，一直喊到法庭。到法庭一看，邪恶组织了近200多的政府干部来旁听， 唯独不准同修和我儿子来见我。我还看见有两个电视台的摄像机和一些媒体记者，场面搞得很大。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讲真相、证实法的好时机。等到法庭叫我做个人陈述时，我就开始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讲明电视里所宣传的都是假的，是诬陷，就像反右搞文革运动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请大家明辨是非，不要上当。看到电视又开始对着自己拍录像，我就单手立掌发正念，又开始喊法轮大法好。这时法庭乱作一团，电视台的人没去的都走了。邪恶害怕在座的200多听众受我弘法的影响，庭长急匆匆地喊休庭，恶警就马上将我带走了。当时真的是自己正念不足，自己灵魂深处还自觉不自觉地默认了这种迫害，错误地认为是不是我前世也做过法官，冤枉判过别人，或这样苦修是否威德会高一些。这些不正的念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第二次邪恶就悄悄地带我从法院后门进去开庭，没有一个旁听的。邪恶的法庭说我上次大闹法庭，藐视法庭，在原来的几年刑期上又加重了我几年刑期。我被绑架到监狱，那里比看守所更邪恶。由于我坚持练功，邪恶不给我购买，搞得我连手指都没得用。他们使用不准睡觉、挑唆同监仓的犯人谩骂我，逼我做苦工等种种阴毒招数来折磨我，但都没有动摇了我。最后到快出监那年，邪恶用暗杀家人、转监活摘器官来恐吓我，生死关没过好，最后自己没有守住心性，做了肠子都悔青了的错事，在这里说出来，再一次表示深深的忏悔。四，做好三件事，助师世间行。我是师父始终没有放弃的有缘人，一出来就有同修冒着危险给我送师父的所有经文和帮我发严正声明。当时楼下还有两个便衣在盯梢。等我发了声明的第二天，就有610的人请我去喝茶。他们拿着打印的声明给我看，说道，你真的使我们太失望了。我就义正言辞地说，本来是警察逼迫我说了假话，我现在纠正错误，恢复本相，难道不行吗？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好，你们去监狱看看，那里的警察害死了多少大法弟子，我们受过多少酷刑。原来我也是党政机关的干部，也不相信政府会这么邪恶。我亲自经历了，那一切真的太邪恶，太可怕了。你们真的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收敛收敛。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你们就真的不怕以后被清算吗？610的那几个人听后也就没有再出声。我知道上次生死关没过好，以后也许关关都是生死关，自己就专心学好法，以法为师，往内找，往内修，一切用正面看问题，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放下情，放下生死，就这样一关一难的过。以后师父为我归正了修炼之路，真的光亮宽敞起来。学好法是修炼圆满的保证。其实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知道学法的重要，师父为了我们修炼可以说是操尽了心，耗尽了一切。历史上有哪个大觉者会这样啊？不仅仅留下登天之梯、转法轮，每一个时期师父都会针对我们的修炼情况发表新的经文，一共都有好几十本了。书的内容涉及的面很广，上有宇宙天体的结构演变历史，下有人间历史，包括史前文明。讲法细到修炼人的日常生活，如吃穿用等方方面面，还包括文学艺术等等， 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只要你去学法，你就会在大法中获得大智慧。但在实际学法中会碰到许多问题，主要是学法时不够专心。我悟道是由于自己生生世世思想业力和观念以及旧实力，也是会对你学法进行干扰的，不让你得法。别看是学法时一个小小不言的打瞌睡或心不静走神的现象，这也是阴险的旧实力在干扰破坏。因此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会很警醒，马上就发正念排除它，这样也就能够静心地学下去。但我发现一般集体学法就很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也许大家能量场强，人会感到很清醒，还有一个是有相互监督的作用。所以师父也是一直要求大法弟子要集体学法，这里面有着非凡玄妙的意义。但在大陆邪恶迫害严峻情况下，我和其他学员也克服了怕心和诸多的困难，尽量组织学法小组集体学法。除集体学法外，自己还利用一切机会学法，例如上下班的路上可以听 MP3 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家有时抽时间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在电脑里看师父的近期一系列讲法等，将学法摆在做好三件事的首要环节。因为师父所讲的大法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同化大法走向圆满和一个生命从此不坏不灭步入新宇宙的根本保障。师法遇到问题，首先是去学法对照自己还有哪些个执着心没有去。因此也有学员遇到问题会来找我交流时，一般也是嘱咐他们好好学法。第二就是往内找，往内修，只有这样心性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功也就长上来了。重视发正念，一切用正念看问题。我悟道在大陆这样邪恶的环境中讲真相，没有强大的正念做支持，是很难保证不出问题的。因为邪恶的旧势力时刻都在虎视眈眈，因此平时自己非常重视发正念，不仅仅是要保证全球四个正点发正念，在讲真相时也注意时刻保持正念，而且心里还对空间场范围说：“护法神护法，请正神帮忙。”众生你们也要珍惜，不要丢弃，要好好看。这么多年来自己走到哪里，真相资料就发到哪里，哪怕是遇到有人看见，因为心性把握得很稳，没有怕心，都化险为夷。但是我发现还有学员对时刻用正念考虑问题比较忽略，把握不好。我身边有一个学员，三件事做得还可以，就是与自己的丈夫老是处不好关系，表现在丈夫对她讲真相不支持。表面上她丈夫还表现出伪善来，会说担心你被抓呀，你在家怎么练我不管你，就是不要将真相资料拿回家来。这位同修以为要圆融就不吱声默许了，所以他每次带回去的真相资料都要小心翼翼地藏好，有一次被他丈夫发现就被抢走，两个人因此发生争执，闹到最后他丈夫魔性大发，将师父的经书也撕了，造下了很大的业力。他将这件事情和我交流，我说你这是同旧势力达成妥协，你丈夫被旧势力控制干了坏事，主要原因是你没有用正念考虑问题，在你的空间场里默许有旧势力的干扰存在，你一定要发正念清理你自己空间场和你丈夫的背后旧势力干扰救度众生的一切因素。一个真修弟子家里的环境正不过来，怎么能够去正众生的场呢？同时我答应同他一起发正念清除一切不正的因素。随后她去找她丈夫谈，彻底否定原来的约定，要将真相资料拿回家， 还告诉她丈夫，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宝，带有慈悲和正的能量，放在谁的家里，谁家就会得福报的。难道我们家要拒绝福报吗？她丈夫无语，也就答应了。当天晚上，她就做了个梦，真的是旧势力拿着三份合约来找她，其中就有与她丈夫口头约定的那份。她马上就警觉起来，发正念否定他，不承认他，还请求师父加持自己的能量彻底清理，自己有了力量，一下子就抢过来烧毁了。真的很神奇，从此以后，她丈夫对她拿回家的真相资料再也不会阻拦了，还在她的劝善下写了一份郑重声明，承认私书的错误。大法弟子都是吉人天相。我回到家里，儿子正在上大学，自己又被单位开除公务员队伍，娘儿俩没收入，靠家人接济度日。我给政府打了报告，申请恢复工作，但答复说没有政策，只给了我办了一个低保，每月300多元，但我还是乐呵呵的。我父母看到我这样说，你是不是被关傻了，被整得这么惨还笑得出来？我回答说，我这不是傻，是看淡名利情，不执着身外之物的大智若愚的体现。而且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心中装有大法，怎么会不快乐呢？况且师父说了，修大法的是有福分的，我和儿子是吉人天相，请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后来我也找到了工作，儿子研究生毕业，也找到了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我们不但生活的比较宽裕，还可以拿出一些资金来做真相资料，家人见状都称稀奇。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救家人，归正自己的修炼环境。母亲原是大法辅导员，但她却是一个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原先因师父治好了她的心脏病，因为感恩和做好人的观念才走进大法修炼的，后又受邪党的反面宣传，严重的怕心使她怀疑大法，教了师父所有的经书，还写了不好的东西，不练了。更为可怕的是，还随着邪恶的宣传讲坏话，家里其他亲人受他的影响，对大法和我误解很深。对他这样的人讲真相、做三退、写严正声明，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很困难。他第一句反话就是：“共产党使妇女翻了身，现在还给他发退休工资，他不能反党。”我给他上第一课，就是他的工资不是共产党给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的钱。我对母亲说，他那是共产党的流氓理论，将窃取的纳税人的钱骗大众说成是他的钱，而且他们抢劫了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从来就没有给老百姓办过一件好事，年年搞运动，整人害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妈，你不也是几次在运动中挨整，差点送了命吗？妈，你被骗，被愚弄了一辈子，现在你还迷迷糊糊地和他同流合污，那不可怜呐。母亲听了后觉得有道理，没吱声。他的第二个嘎达就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在家好好练功便是了，干嘛要去北京给政府找麻烦？我说，他们要是允许我们练功，我们还会去北京上访吗？就是那个江魔头出于妒忌，全国有1亿人诚信李洪志师父而不相信他了，他就丧心病狂地起来迫害。当初中央7个常委，就他一个执意反对，你说他邪不邪，可恶不可恶吧？我们是受益的大法弟子， 这个时候大法和师父被诬陷，我们不站出来讲公道话，谁还会站出来？而且我们采取平和说理的合法方式，又不像中共邪党当年那样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打砸抢，杀人放火。我们这样做怎么能和什么政治扯上关系呢？他们那样教唆人暴力造反才是搞邪恶的政治，而且是用血腥斗争来运动群众。他们窃国60多年来被杀被整死的8000万人，比战争年代死亡的人还要多。现在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贪官们腐败至极。你不也看到了这些事实了吗？母亲在我耐心地讲真相的善言之后，真的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答应退出党团队。我又和他一起忆师恩，讲起大法和师父渡人的无限慈悲，他终于醒悟了，写了严正声明。自从母亲放弃修炼后，原来所有的疾病又上升了，而且还增加了一个要命的病，结肠癌。因为师父讲过了，你不练了就将法轮收回去，业力还给你。自母亲写了严正声明后，结肠癌就好了，但其他的病还有。我就说，师父慈悲呀，给你又消了大业了，你那些养生病就靠你自己真修才会好的。但我母亲学法练功根本就不重视，还迷恋打麻将，最后还是死于心脏病。后来我梦到母亲的复元神都得法上去了，他的主元神由于没修好，在阴间一个什么地方待着受教育，等待投胎做人重修。母亲这一世由于邪党的迫害没修成，这不很可惜吗？我的父亲在我母亲离世后就突然得了脑出血，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送到医院抢救，最后医生说很难治了，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同父亲讲真相，父亲马上答应三退，还答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了，不久父亲就能下地活动了，后来就慢慢地恢复正常了。我家里的姊妹、叔子、妯娌、堂哥、表妹、大伯、姑姑等亲戚，在我的劝善下几乎是全部退出邪党团队，有的还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还看真相资料和师父的转法轮。家里的亲人得救了，也就使我的修炼环境变好了，我的家也成了讲真相救众生的一朵小花。随缘讲真相，走到哪里亮到哪里。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选自师父经文《正念》。因此我悟到，大法弟子是新宇宙之光，应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闪耀光芒，照亮那里的有缘众生。如今是末法末劫时期，世人被世间的名利情牵制得很厉害，加之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在这样的情形下去讲真相真的是很困难。而且每个人所执着的东西有所不同，还要有针对性的去讲。通过学法和看明慧文章，自己也渐渐地具有了讲真相的大智慧，学会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所存在的症结去讲，帮助众生破迷解惑，最后使那些有缘人都能觉醒，退出邪恶组织，认可大法，同化法光。我找到工作后，悟到单位的同事都与我有缘分，也是我要救度的主要对象。刚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大法弟子的身份，都对我比较疏远和冷漠，我不把这些往心里去，一如正常的对待大家，和和气气，有礼有节，每天带着灿烂的笑容去上班，还热心地帮助一些同事排忧解难。久而久之，他们便对我好起来，有几位同事还成了好友。新的单位领导是我原来单位的一个老同事，这个人是部队转业干部， 原是帅气十足、身板硬朗的一个人。十年不见，变化真大，头发花白稀疏，面色蜡黄干涩，眼神暗淡无光。其实才50多岁的人，可看上去像70多岁的老人，而且他说话时还散发一种怪臭味儿。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惊奇地说道：“你真是大难不死啊，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我说：“你身体状况不怎么样吧？”他答道：“被你说中，最近患了淋巴瘤，医生初步诊断疑似恶性的，准备去做手术。”我说：“你的病的确不轻，我很想帮你，不知你想不想听我讲一讲？”“好啊。”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我就从人的健康入手，谈到当今的环境被人为的破坏，天灾人祸的频繁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进而深入谈到官场的极度腐败，当朝对百姓生活危机的模式。接着谈到我自己通过修炼得到身体洁净健康、心灵明澈快乐等益处。他认真地听着，最后同意了我的建议，答应三退，并表示接受我赠予他神运光盘，还答应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我的建议下，连办公室所挂的血旗他也扔掉了。过了不久，他动了手术，但没有化疗就基本康复。大家都知道，淋巴癌在癌症病患者中是死亡率最高的病种，这个问题当事人也是明白的，因此事后他很感激我，还要我将他全家的人都做了三退。后来单位大部分的同事都做了三退，有些同事和家人还走入了大法的修炼。有一位和我比较熟悉的老阿姨，她原来也是大法辅导员，也像我母亲那样受邪党文化毒害太深。我一共去他家去了7、8趟，连我儿子都看不过眼，说：“妈，算了吧，他太顽固了。”我还是不忍放弃，直到讲到他哭了，他才答应三退。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重新学法练功。我对他说：“我做个梦，你与我有几世的缘分，前世我们有约，谁先得法叫醒谁。你也许被滚滚红尘埋得太深，掩盖了你善良的本性和识别正邪的智慧。你几世为僧，你去照照镜子，你慈祥的面容，你的长耳朵多像个菩萨啊，你为何就不醒呢？我对你为什么会这样不放弃，你还不明白吗？如果你不走回来，你生生世世的修炼，生生世世的等待就白费了，真的就万劫不复了。”他听后真的感动地哭起来。我是凡遇到同学聚会或红白喜事，我都会带上些真相资料去，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会同意。工作之余，我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上网时就做真相博客，也遇到一些有缘人进来交谈，有些成了好友后就利用邮箱往来，也劝退了一些人。平时去购物逛街，我也会寻找机会讲真相，总之不会放过任何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心念纯正，救人效果就好。在我讲真相救人的时候，旧势力也会安排一些诱惑来考验你，如果你学法不深，正念不足，就会上当做错事，严重的影响救人的效果。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广场上有一个舞台，只见有三个凶神恶煞一样的东西揪一个女人上舞台，顿时台下有许多人在起哄，形象有点像文革时期开批斗会的样子。我很好奇，便挤到前面去看热闹。突然我惊呆了，那个被审判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一位高官朋友，只见他披头散发，满脸泪痕。 好像他也发现了我，便用一种极其可怜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求救一样。我心里一酸，也掉下泪来。我知道机缘成熟时，师父会安排有缘人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来求救的人。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便同家人讲起这个梦，很自信地说，看吧，这几天这个高官朋友肯定会来找我的。我的家人不信地说，他沉迷着做大官，哪还会记得你？况且你们将近十年没见面了，恐怕他早就把你给忘了。果真过了两天，我便接到他的一位下属的电话，说他想请我吃饭。我的家人知道后都称此事太神奇了。我约他在一个很高级豪华的酒店包间见我，我一见面便说，我知道你会找我的。他很惊奇，坐下来后他便同我讲起了为什么要见我的缘故。这一段时日他突然患了眼疾，疼痛无比，去看医生，医生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没查出原因，药也吃了，还打了吊针，都不管用。他说，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你来，你原来不也是患了一些疑难杂症，后来通过修炼全都好了，所以找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调理好。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好像是被巫医神婆下了咒术。我对他说，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末劫，万魔出世，尤其是官场，就像黑气滚滚的战场，你看里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整人的招数更是黑心狠毒，无奇不有，与时俱进，轻者造谣挑拨，无事生非，重者行恶使阴，买凶行暴。当年老魔头为了清除异己，发动延安整风、土地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运动是牺牲国家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代价的，最后将一切异己分子害死了才收手。现在有一些高官巨富突然发生车祸意外和猝死，你以为全是天灾，其实大多是人祸。当然佛家讲因果报应，你没有牵扯什么恩怨是非，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他们也得不了手。他听后很焦急地问，你说我现在要怎么做才能避开灾祸？我说，说来也简单，但做到不容易。大道至简至易，唯有修炼法轮大法，放下名利情等一切不好的心，才能脱离困境，才能使身心超脱危险。他说，目前形势不好，有些怕。我说，死神来了，你怕不怕？是不是怕也没有用，你现在的所谓怕，其实就是放不下你那颗对既得利益的强烈执着心，还没有体会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师父的慈悲真的太宏大，也没叫你放下做社会人，真的舍弃金钱地位，不用出家就可以实修。你瞧我虽历经磨难，不也都走过来了吗？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也没缺什么，身体比谁都好，精力比谁都旺盛。他听后立即答应三退，真的走入了修炼，所谓眼疾也都痊愈。后来他为了感谢我，想为我调换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工作。我当时就警觉地悟到，不能开后门图名利，所以被我拒绝了。我回家后讲给家人听，他们都说我太傻。我的弟弟跟我说，你不找他，我去找他。我下岗没有好工作，儿子也大学毕业了，请他帮帮忙也不为过吧，但也被我拦住了。家人由此对我产生了意见。我对他们讲，你们平日里都特别憎恨那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走后门拉关系、搞不正之风的，现在轮到你们自己就没有章法规矩了吗？古人那些大德之人都讲清正廉明，我是个修大法的人，比他们做的还要正，还要好。 今天为了你们本不该得到的私利，拿传法救人去做交易，这不是损德的事情吗？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更害了你们。我还耐心地解释说，你们想想看，如果我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是不是心性不好？心性不好就要掉工掉层次的，这是害己。你们要别人帮你们开后门，是不是使他违反规定？也是失德的事情，也是要用德来偿还的，这是不是害了人家？你们命中本没有的东西，你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也是损德的事情，今后也会遭到报应的，是不是也害了你们？家人听后也想通了。后来我将这件事情讲给我那朋友听，他感慨地说，现在找他开后门行方便的人都排着队送礼请他吃饭，可你却这样的正直清纯无所求，真是少见难得啊。我说，我们师父对我们弟子救度也是这样，不求名利，不计回报，一无所求的。我们大法弟子也是要求这样做，因此我对你也是一无所求，就是为了救你。他听后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并表示一定要好好修炼下去，因为这个法是正法，师父慈悲，弟子心正，所以说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一切都要心正念正行得正才行。修炼的体会要谈起来很多很多，这里也不过是抛砖引玉，讲得不好请同修指正。大法弘传到今天已经20年了，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人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感召下也渐渐觉悟清醒。为了完成史前宏愿，为了助师正法，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不放松。最后还是以那首《师父谢谢您》第二段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法轮大法照众生，温暖又光明，牢牢记住真善神，人心归正。师父啊，谢谢您慈悲救度，师父啊，跟随您法正乾坤。
法轮大法照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